一次跟大家在神的家中来聚会，来崇拜，感谢我们的主。刚才看见诗班虽然人不多，但是唱得很好啊！感谢主神的同在。在耶稣众多的比喻的里面，最有名气的，大家最为众人所知道的，就是刚才领会的姐妹带我们读的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19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在美国这边叫做 Dwight Moody， 穆迪先生，穆迪牧师，他曾经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呢归向耶稣。每当他在北美或者欧洲举办布道会的时候，总是万人空巷，整个村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去听他的布道会。其中呢，一半以上的布道会，穆迪牧师呢，他都是引用刚才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灵修的神学家卢云神父叫做 Henry Nouwen， 他是一个灵修的大师，他曾经到一个专门照顾智障人士的这样一个地方，叫做方舟团契。他到这个地方去访问的时候呢，就在一个同工的这个墙上，办公室的墙上，就看见浪子回头这幅画的一个复制品。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他看了很久很久之后，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很久之后，他就说，这幅画好美好美，看着呢让我又想哭又想笑，我说不太出来那种感觉。但是呢，这幅的画呢，让我的心里面却充满了那种的感动，心里面好像有一阵阵的抽痛。卢云呢，对这幅画朝思暮想，后来一等到他有机会呢，他就到俄国的圣彼得堡，那个沙皇的东宫，冬天呢，他们沙皇在那边度假的这个宫殿，那边呢有一幅浪子回头。这幅画是荷兰籍的作家，跟这个卢云是他的同胞，17世纪的荷兰人，荷兰画家Rembrandt 林布兰，他画的一幅这个浪子回头的这幅真迹。这幅画呢高有8尺，宽有6尺，比真人都还要大。他一有机会呢，就 Henry Nouwen 呢就到了这个东宫，他搬了一张凳子就坐在这幅画的前面，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回来之后呢，回国之后呢，他就把他的心历路程，还有看这幅画所神给他的这个感动写下来，成为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浪子回头》。我们请弟兄把这一幅图画放出来哈。这幅画呢是荷兰籍的画家林布兰所画名字就叫做浪子回头，英文叫做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好，我们稍稍等一点，等一段这个时间等一下你会看见在这一幅画的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故事清清楚楚的描绘出来。那我们现在一同来祈祷，求主给我们亮光。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祷告祈求，愿主你把浪子回头这个故事里面的信息，你所要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放在我们心灵的里面。今天愿主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懂，也能够记得牢。愿主你属天的信息来激励我们，来奔跑天路。愿我们既然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就照着主的旨意而行。谢谢我们的恩主，求主你今天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大能的运行，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都愿意遵照主的旨意行走这天路。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他是不是有一个 file， 就是只有一个 file， 叫做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他应该只有一个 file， 是不是？ 哦，这个我看。好。不是，是一个 PowerPoint file。好，不要紧哈，我们同工继续来找的时候呢，我们再一起来一边来看这个经文哈，一边来继续下去。在这幅画的就这底下有一个浪子回头，这个对，谢谢弟兄来帮忙哈。一幅画呢 ，one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你用一千个字来描绘它，才能描绘出一幅画。所以这幅画呢，我们看了之后，我们一边来看，一边来想，我们一边求主的灵来感动我们，将神的灵啊放在我们里面。在这幅画哈，等一下你看到在左边，就是描写到这个父亲来接纳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回家。在这幅画的右边呢，就是这个大儿子。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在圣经里面非常优美的经文，这十五章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好，你们有没有记得有一个这个写双城记的这个作者，他就说，人家问他圣经里面哪一个故事最美好啊，他说就是这个浪子回家这个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呢，它好像是有三个的比喻，实际上呢它是三合一的比喻，就是三而一的比喻，好像看起来是三个比喻，但实际上呢是一个的比喻。他们呢好像是一幅画，但是呢画在了三块的这个画板的上面啊。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呢，都是失去然后又得然后欢喜快乐，用英文讲就是 lost 然后 fun 然后呢 rejoice。 在第一幅的画板上画的就是呢这个牧人有一百只羊，他丢了一只啊，他失去了，然后他又寻回来了，然后欢喜快乐。在中间这幅画板上呢，画的是一个妇人，他有这个嫁妆，有十个的银币在这个他的这个头上，这个 headband 上面，他掉了一个呢，他后来又去寻回来了，然后欢喜快乐。在这幅画的第三颗画板上呢，就是画的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这个浪子失去了，他又回来了，然后欢喜快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浪子回头这个故事中的几个主要的人物。你看左边左侧哈，不知道你们看得清不清楚哈，可能你要调整一下这个角度。左边就是这个浪子和父亲，右边就是这个大儿子。你看左边的这个小儿子，他双膝跪下啊，他的脚呢，双脚呢，因为走了很长的远路，你看一个鞋子已经掉了，另外一个鞋子也是破烂不堪，他身上的衣服衣衫褴褛啊，头也剃得光光的，他很惭愧，跪倒在地上，扑倒在父亲的怀里。这个父亲呢，你看伸开双臂啊，放在一个手放在他的左手，父亲的左手放在他的肩头，右手呢搭在他的背上。你要仔细看哈，这两只手是画家把它画的不一样，那是画家刻意要这么画的。你看这个父亲的左手，他的手指比较粗短，粗而短，好像象征啊天父我们的神呢，他的公义和他的能力。好，右手的手指呢比较纤细比较长，你没看见啊，好像代表呢天父呢有这个母亲一般的慈爱和怜悯，他是故意画成两个手不一样的啊。这个父亲的脸上充满了怜悯和慈爱啊。那与这幅画有两个亮的地方，左边这边亮的地方，还右边这个亮的地方。右边这个地方啊，就画了这个大儿子，你看是一幅很鲜明的对比。他呢，袖手旁观，好像于事无己，好像不为感动啊，心里面充满了论断。这是一幅浪子回头的故事啊，由林布兰这个荷兰的画家所画。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中的三个主要的人物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小儿子。在小儿子的这个人生的里面，他发生了危机、转机和良机。为什么这样讲呢？危机、转机和良机呢？你看一开始呢， 这个小儿子就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危机的当中，危险的危啊，机会的机，陷入在这个危险的机会的里面，危机的里面。在路加福音11章到1215章11节到12节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呢，就把家业分给了他们。这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在申命记的21章17节那边就写到，长子可以得双份的家业，那小儿子呢就可以得一份。啊，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就把家业呢分成三份，小儿子拿一份，大儿子拿两份。如果他有三个儿子的话，请问大儿子拿多少份？考一下数学题啊！如果三个儿子呢，你就把他多加一个儿子，他就四个儿子，他就产业分作四份。后面两个儿子呢，都拿四分之一，这个大儿子呢拿四分之二，大儿子要拿别人的两倍。好，这是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在申命记21章的记载的。好，所以呢，分了家业，根据当时的习俗呢，分完家业之后呢，哈，这个儿子们呢，只是有这个产业的这个使用权，比如说房子啊、田地啊、牛羊啊，他可以使用，但是只要父亲还健在，这个父亲呢就可以从这个产业的里面呢得到利益，比如说田里面出了粮食呢，他可以用牛羊的奶啊，他肉啊，他都可以吃，可以喝他的奶啊，房子可以住。实际上呢，都是等到父亲离世以后呢，这个家业才实际的被分开。但是呢，你看呢，这边的小儿子呢，他却定义不但要分得家产，而且要远走高飞，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小儿子要远走高飞，做父亲的心里面当然很心痛啊，但是因为爱啊，就容许这个小儿子变卖他的家产，离开家，带着他一切所有的。这好像让我们就想到神深爱着我们，爱到一个的地步呢，就让我们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让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意志啊，他尊重我们的决定，他并不是来强迫我们啊。你看到了13节这边，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就是往外国去了，因为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往别的国家去了。在那里呢，就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等到呢一切都浪费光了，刚好那个地方就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他没办法了，就投靠那里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就让他到田里面去放猪，可是猪呢都还有吃的，有那个豆荚吃的，他呢连豆荚都没得吃。你知道犹太人啊，他们认为猪是不洁净的，这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哈，在利未记你们会看到11章讲到猪这种动物呢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不吃猪的。你现在到这些grocery store， 到这些杂货店去啊，那个犹太人他专门就有一个地方买他们的东西的，都是叫做 kosher， 都是他们认为说是洁净的。那在那个地方你根本不可能发现什么猪脚啊、猪肉这些东西啊，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污秽的。所以呢，去放猪这种工作呢是很受到奇耻大辱的事情，是做一种呢犹太人所认为是非常非常低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不但去放猪，猪饿的时候可以吃豆荚，可是他穷困到一个地步呢，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他的光景落到连猪都还不如。我们人呢远离神就好像是这样的光景，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原来本来在神的家中有神儿子的名分和地位，但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离开神，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一落千丈，就变成一个故宫，变成一个奴隶，没有自由。那个光景何等的悲惨，像这个小儿子连豆荚都不得吃。我们人远离神就是这样，成为罪的奴隶，罪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选择。这让我自己想起来啊，我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学校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工作，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呢，我有的时候还是做翻译官，这个我的工作的性质呢常常需要接待业务上往来的客户， 啊，哎，那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在我那个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都是客户之间要吃饭呢、啊，而且不单是要吃饭，还要喝酒啊，不单要喝酒，喝完酒以后还要去唱歌了，还要去跳舞了，还要去各样的地方消费的。那个是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所改善啊。所以呢，每一天呢，隔三差五都喝得醉淋淋的。我这个人又不会喝酒，那这个接待客户呢又必须喝酒，啊，这个外国朋友来了呢，还带他们去这个名胜古迹，哎呀，这个啊，每一天都是过两三天就是喝的大醉。喝酒的时候好像很快乐啊，你忘记了那个烦恼，可是之后呢，觉得非常的空虚，非常非常空虚。非常空虚，我那个时候才不到30岁，我就觉得说，哎呀，真不自由，每一天都这样过，我这样怎么行？有的时候客户变成一种情况呢，客户没有来的时候，我就自己邀几个朋友说，我们又去自己花钱去吃饭去喝酒，喝了个大醉回来，就好像是这样，人远离了神，你本来有神家中儿子的名分，但是呢，你现在变成罪的雇工，罪恶要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什么自由都没有，我当时就想，哎呀，真是苦啊！难道一生还不到30岁就要这样度过吗？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小儿子呢，他把自己陷入在危机的里面，现在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机。这就是为什么说人的尽头往往就是神的开始。你看到17节，小儿子他醒悟起来了，他说：“嘿，我父亲我爸爸的家里面呢、啊、哎呦，那么多的工人呢、啊、他们的口粮都吃的都有剩余的，我在这边不但放猪还要饿死吗？”所以18节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就跟我父亲说了，我得罪了天了、啊、得罪天就是得罪神了、啊、因为犹太人不敢说神的，直接说神的名字，我得罪了神呢、啊、我又得罪了你。好，19节说：“从今以后呢，你不要把我当做儿子，好，哎，你把我当做你的一个雇工好不好？你看你这边这么多雇工，你就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好，我在你这里不但有吃的，还有口粮，还有鱼呢，好。”20节，于是他就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不但下了决心，而且有了实际的行动，这就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机。刚才前面说了，我这个在国内工作5年的时间，5年的青春啊，那是20几岁黄金一样的年龄，都耗费了，把我的脑子也弄坏了，哎，对不起哈，记性也不好了，常常的喝酒，然后神魂颠倒，哦，活在最终。后来我就说我不行这样，我如果这样的话，我这个我不能活得长久了，因为整天这样神魂颠倒哈，什么。到了晚上12点还要再去吃夜宵的，你看从5点钟搞到早上3、4，这样不行。我说不行不行，我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虽然是我在处的这个大环境里面啊，造成我这样，但是我不行，我要起来，我好像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要起来，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啊，这个小儿子说到我父亲家里啊，做个雇工也好啊。我说我要起来，我要离开这个环境。结果呢，这一个的决定啊，我就起来。准备考托福啊，看弟兄姐妹考托福啊，考 GRE 啊，联系学校啊，哈，这就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机。好，为什么呢？那后来我就是联系到这个新泽西的大学，好，来念书。在这个学校的附近呢，就有华人的教会，他们就听说这个暑假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华人学生要来了，他们就想在教会里面，他们就开始祷告。他们不但在教会里面祷告，他们还到那个校园的里面去祷告，围着那个校园的那个学生啊，将来要住的这个学生宿舍，一圈一圈的走，一圈一圈的祷告啊，在校园上就这样祷告。好，所以后来我们一来啊，暑假的时候就迎新会，暑假要结束了，新的学期开始了啊，就迎新会，就在校园里面就有这个烧烤会啊，烧烤会的上就有人来唱歌啊，有人来传福音啊，哎，我那个时候就觉知了，那个时候就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机啊，我就在那边得到了神的救恩。在20节下半节这边说到，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像镜，连连与他亲嘴。这个父亲天天的在那边等，在路上看， 这个小儿子有没有回来？我就想到哈，这三十年以前呢，日子过得真快。三十年前，我还是上这个国中啊，就是初中的这个年龄哈。那个时候是我是住校的，住在学校，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在学校。那礼拜五下了学了就要回到家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主要是骑自行车，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骑自行车哈？有一段距离就骑到家。可是就在大路上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远远的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人的身影在那边，就是我的父亲在那边等我。他都大概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下学，要放学啊，他就先站在那边，哇，在往大路上看，做好了好吃的在那边。在大陆上看，我就想起来这三十多年了，三十年了，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真的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的，啊，有的时候贪玩，在学校先打了几场球啊，再回去，就没想到我父亲把那个饭冷了又热了，然后就等了不知道那边多久了，多等了多久，知道将来父亲在天上啊，他也是在那边等着我，将来我跟他一起回到天家。啊，你看这边，圣经上用了五个的动词来描述这个父亲对这个小儿子的爱。你看他先是看见，父亲天天在家门口往大路上眺望，等待小儿子回家。你看他先一个动词用看见，就是眼睛他动了。然后呢，说他动了慈心，看见就动了慈心，动了那个慈爱和怜悯之心。动了慈心，他心动了，这是第二个动词，他就跑过去。第三个动词，他跑过去。你知道在中东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穿着这个袍子的啊，这个父亲这个有身份的人是穿着袍子的，你穿着袍子要跑啊，姐妹们可能穿着裙子跑都不容易，他要提起这个袍子这样子跑啊。这个呢，他不顾他的年龄，也不顾他的尊严，他看见小儿子回来，他这样子跑过去，他眼动心动脚动，他跑，第三个动作，第四个动作，他跑去抱他，第五个动作，他与他亲嘴，你知道这个小儿子，衣衫褴褛，浑身脏臭的回来，他都不顾，他去抱着他，他手动了，他去亲他，他的口动了，他眼睛动了，心动了，脚动了，手动了，口动了，整个人都动起来，你可以，好像是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神对我们是这爱是何等的迫切，当罪人一悔改，神就迫切的来迎接我们回家。以前有听说过这个有人登报纸，就是说我跟谁谁谁断绝这个父子关系，断绝父女关系，因为这个儿子这个女儿太坏了，他赌博了，吸毒啊，干这样的事哈，就断绝关系。可是我们的神却从来没有因为说我们背离他，我们背叛他，我们远离他，他要来爱我们，我们不要他的爱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说我跟你断绝这种关系啊。你看圣经上讲的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以赛亚书49章啊。大卫在诗篇27篇那边写到说，纵然我的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却收留我。小儿子来到他人生的良机，就是他回到父亲的家中，他生命中出现了这个良机，良好的良，机会的机。你看22节23节，父亲就一口气给仆人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啊。第一，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那一件上好的，他们家中就那一件，就知道最尊贵的客人穿的啊。上好的袍子拿来，快给他穿上，袍子代表了尊贵的地位。把那个戒指拿来，给他戴在指头上，戒指代表的权柄。把鞋拿在他的脚上，给他穿上。奴隶是没有鞋的，都是光脚的，那个时候只有儿子在家里面有儿子的才穿鞋啊，要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然后第四，说把那个肥牛犊，牛犊是小的啊，很嫩的，又是肥的，把它牵来宰了，我们可以欢喜吃喝快乐。那个牛犊平时都不动的，好好养的，都是为了特别庆典的时候或者特别尊贵的客人才来享用的。你看当罪人回到神的身边啊，神和人都大大的欢喜快乐。我在受洗的时候，后来我不是到学校以后这节制，后来受洗 啊，受洗的时候，在这个受洗的台前面，哇，就一直的流眼泪，神就感动我一直的流眼泪，那个是哗哗的流，那个是喜乐的眼泪啊、哦！我在想到说，我多年在外飘荡，像刚才唱的诗歌哈、哦，那么多年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哦，觉得生命中那么空虚，那么无助，觉得今天回到神的家中，哎呀，真是喜乐！今天才受洗归主，失而又得欢喜快乐啊、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好、哦，神应许我们后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祈求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应当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回转归向神，成为神家中的儿女，不要再活在罪的当中。好像这个浪子，你看呢，他远离神，生命中就出现了危机。我们现在不认识神的人都处在危机的里面，神要再来要审判我们，我们活在罪中，对不对？我们要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啊，不要活在罪中。我们生命中有这个危机，但是我们悔改，这个时候就带来我们生命中的转机。当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就出现了良机。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儿子，请弟兄放到下一个，这个下一个幻灯啊，这是刚才的卢云啊，他就是看这幅画，给他神给他很多的灵感哈、啊，感动啊，再下来一幅。下面这个呢就是这个大儿子。我们来看呢，这个大儿子呢有三个字，自己的字，他自义、自夸、自怜啊。因为在28节这边讲到，请再下一张，对，再下这一张，这是大儿子啊，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啊。其实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两个浪子。一个是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流荡，当然他是浪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呢，他没有在外面流荡，但是他在家里面流荡。你看他为什么哈？因为小儿子的迷失流荡很容易看清楚，但是呢，这个大儿子呢的迷失呢，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好像外表看呢，他守规矩，有责任感，他在田里面工作啊，可是呢，当他看到父亲为小儿子回来欢喜快乐的时候，他心里面一股黑暗的势力就迸发出来。你看在这幅画里面，你看到他脸色很阴暗的、啊、那个眼神呢、啊、很往下看的、啊、这种鄙视的啊，袖手在这个旁观啊。你看呢、啊、一般的画家呢，他就把亮的地方，把要他画的这个主要的人物放在比较正中的地方。那你一看这幅画就觉得说，他要不是小学生呢、啊，就是他是故意这样画的，他把这边呢一幅人画到这边，父亲和孩子画到这边亮的啊，小儿子，另外这边的亮的画到这边，形成了两相对峙的一个局面。这个画里面好像有这两个对立的，这原来是画家他故意就是要这样画的，他不是小学生，他是故意要这样画，显出他们之间的对比。你看25节到28节说，大儿子从田里干活就回来了，诶，听说出去浪荡的这个弟弟回来了，而且父亲叫人宰了这个肥牛肚，全家欢喜快乐，他就生气，不愿意进家门。你可以看见他这个人是自义的人，自义啊，义主义的义啊，公义的义，自义。所以自义就是说只有自己对，别人都不对啊，这个小儿子不对，这个弟弟不对，你看我对，他自义。29节啊，他的父亲对他说，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去看英文啊，他讲的是 I slaving for you。 他本来是儿子，在家中服侍是应当的，但是他却夸大其词，说到说我像个奴隶一样给你干活啊，而且干了那么多年啊，你看他真是一个自夸啊，你看我给你当牛做马啊。到了29节和30节，他说，父亲，你都没有给我吃过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呢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却为他宰了肥牛犊，肥牛犊比那个绵羊好吃，绵羊比那个山羊好吃。你看他讲话都不会讲话， 你给他吃肥牛犊，我没有吃绵羊，我山羊都没有吃到。哎呀，他这个自怜呢、啊，很酸的，自怜哈、啊。你看，在大儿子和小儿子之间就一连串的对比。小儿子他在外面游荡，但是回到家中；大儿子呢，本来在家里面，他却看到弟弟回来了，他却不进家门，是不是一个对比？小儿子回家了，他却站在外面不回家。好、啊，这个小儿子从个奴隶这个身份呢，他回到家中成为儿子了。可是这个大儿子呢，他本来是儿子，但是他自愿降卑为成奴隶。他说我给你当牛做马，像奴隶一样。啊，这又是一个对比。你看，小儿子回到家中被父亲接纳，因为这个父亲对这个大儿子说，你的弟兄回来了啊。可是这个小儿子呢，这个大儿子呢却不接纳这个弟弟。他说，他对父亲说，你的儿子，他都不叫他弟弟。你看，这是一个对比，又是一个对比啊。因为小儿子呢被父亲称为这个就是孩子，但是大儿子却不认这个小儿子为他的弟弟。你看，小儿子跟父亲一起欢喜快乐，可是这个大儿子呢却独自站在外面恼恨苦读。你看，还好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是先碰到这个父亲啊，那个父亲远远的看到他，碰到这个大儿子，那个镰刀就当砸过去哈、啊，把他当场赶跑，他又回到以前那个黑暗的生活的里面。假如没有浪子回家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都永远不会知道大儿子的性格里面还有这样阴暗的一面。他都天天干活，好像很顺服，好像很尽责，好、哦、不错，他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哈、啊，可是他的心呢却是远离他的父亲。这所以说，大儿子他也是一个浪子，他是一个身在家中，但是心灵却在外面游荡的浪子。曾经就有一个这个在台湾住的一个老先生，好、哦，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啊。那他有一次朋友就打电话问他说，就闲聊了，就是哎，那你儿子有没有在家啦？他说，嗯，在美国的那个儿子是有在家啦，在隔壁的这个儿子却没有在家啦。那这个朋友就是，哎，你怎么这样讲啦、啊？他说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在美国的那个儿子啦，隔三差五啦，都打电话来问我啊，光嘘寒问暖哈。他虽然这么远，但是好像在家一样。可是我这个隔壁的儿子呢，他整天就在他那个网络世界里面漫游啊，这不在家啦。你看，也许我们好像那个大儿子，我们虽然在神的家中，却是没有感觉到与父同在的那个感受，那个幸福和快乐。我们也没有办法感到与父亲同在，那个在神家中的富足。我们身在神的家中，但是心灵却在外面远离。这好像代表了一内的基督徒啊，我们每一天呢，却活在那个苦读、恼恨、埋怨、计较、嫉妒、自夸自义、自义自夸自怜，受这样的折磨。我想到我以前啊，刚信主不久，就在团契里面做这个敬拜同工啊，就好像领会的姐妹这样啊。当时生命还很不完全，因为同工在轮换，他们做了几年呢，要去轮换到别的岗位了，就听说，哎，这个人唱歌大声，噔，把他推上去，让我做那个敬拜同工哈。好，哇，领敬拜还以我当时以为领得很好啊，人家下来，其实弟兄姐妹为了鼓励我，哎，人弟兄领得很好啊，哇，听着像吃了蜜一样了。后来第二个礼拜，还一个姐妹上去领会，哇，一领会了，人家那个姐妹生命很好啊。有见证哈，然后领得又好，那底下的人都流眼泪，哇！结果他们在流眼泪，我的心里面也在流眼泪啊，就心里面很酸啊。就是说，哎，你看他刚才领会的时候，好像这样子弄了一下头发啊，刚才这个拿得高了一点，你们都没看见，都说他领得好，你，我就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哈、哦！当别人被祝福，当别人被夸奖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的大儿子嘣一下就跳出来了。哎呀，原来我才发现我里面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论断，这个苦读，这个自爱，自义自夸自怜都跑出来啊。甚至以前有一个牧师啊，一个小牧师啊，他讲到哇，大家都说好，可是后来他的父亲这个老牧师颤颤巍巍上去讲到啊，声音又差，那个眼睛又看不到，可是讲完道，底下的人都深深的感动，都悔改。好，结果这个小牧师还嫉妒他的爸爸，哎， 后来呢，神改变他了，光照他，他悔改。你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里面有个大儿子啊，只是要当别人被夸奖，别人受到祝福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大儿子就跑出来啊。也许我们在神的家中热心的侍奉，哎，可是一场大病却来了，临到我们身上。嘿，我们就说，你看那个人才信主，什么事都没有，求什么有都有什么，求有一个工作就给他，一个房子给他。你看我这热心侍奉的，我却生这场大病，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会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虽然都成为神家中的儿女，好，我们既然成为神家中的儿女呢，就应当持守这个神儿女的身份。好，那些苦读啦、嫉妒啦、比较啦、自义啦、自夸自怜啦、自私啦，什么字啊，都是字啊，哈，抱怨呐、连连呐，这些都是跟神儿女的身份不相符合的，我们都应当拒绝。我们不要人在神的家里面，却是成为心灵在外面游荡的那个大儿子。我们再来看这个父亲啊，这位的父亲，我们看见他有这个持久之爱、饶恕之爱和祝福之爱。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持久之爱，这个父亲对大儿子也好，对小儿子好，都有这个持久的爱，不是一时的，不是暂时的啊，不是他好的时候爱他，不是他不好的时候就不爱他，他是永远的爱他们的。你看，小儿子要分家产，父亲爱他到一个地步，就让他自主做决定啊。他到外邦去、外国去浪费，他爱他，整天等在门口往大路上看，等待他回来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一身脏臭，身无分文。他父亲的心里却欢喜快乐，你看他爱不爱他？他是长久的爱他啊。这个大儿子生气不愿进家门，父亲亲自出来劝。这个在中东的那个时候没有，古代的中东没有这个事情的，父亲出来劝啊，没有这样的。他爱他，你看，大儿子说话顶撞他父亲，顶撞这个父亲，父亲仍然来劝慰他。所以这个父亲呢，用永远的爱来爱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啊。你看呢？我们从这个父亲身上还看出他的饶恕之爱。这个父亲对小儿子和大儿子都有饶恕的爱。你看，小儿子花尽他一切所有的，不但如此了，他还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羞辱。他在那边做的事，包括他在那边放猪的事，都传回来了啊，这个是大不孝的事情。可是父亲呢，却饶恕这个小儿子，不顾自己的尊严，跑上去无条件的赦免他，来接纳他。大儿子呢说话顶撞父亲，可是父亲呢不记恨他，还来耐心的劝他。这个大儿子如果悔改，父亲一样无条件的接纳他。所以你看，从这个父亲身上看到他的饶恕之爱，这个父亲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祝福之爱。这个小儿子身无分文的回来啊，父亲不但立刻接纳他，恢复他做儿子的名分，还给他袍子加身，戒指戴在指头上，鞋子穿在脚上，宰这个肥牛犊，给他那么多的祝福啊。父亲也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全都是你的。你看，父亲一样愿意祝福这个大儿子。所以父亲对，不论对小儿子还是大儿子，都充满了祝福之爱。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当中哈、有做父母的，对不对？有没有用这种持久之爱、饶恕之爱和祝福之爱来对待自己的儿女？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吧？现在这个社会，好多事是好像有父母，又好像没有父母一样。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是出于无奈啊，在外面打拼，大部分都是这样。好，回到家中呢，已经累到不行啊。对儿女呢，就是把他们交给电视保姆，哎，哈，然后把他们交给那个网络保姆，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世界来对他们。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要用持久之爱、饶恕之爱和祝福之爱来对待自己的儿女。刚才看到这个卢云啊。卢云神父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要奉献自己， 医生要走服侍主的道路。后来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啊，他有相当长的时间就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来的，啊，教导别人这个灵修的课程，啊，也经常到世界各地去讲座，啊，写了很多的灵修的书，帮助很多的人。可是呢，他虽然担任这个教职做大学的教授，他的心灵里面呢却觉得说这还不是真正的归宿，哦，所以呢他就常常利用休假的时间呢到一些这个机构啊，去慈善的机构来做这个义工啊。他比如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到法国的这个一个这个方舟团契，就是专门照顾这个智障人士的这些这个地方啊，去服侍那里的人。到后来呢，他更是的持续这个在哈佛大学的教职，他到加拿大，方舟团契在世界各地有这个这样子的点，他就到加拿大那边叫做黎明之家，他全时间去照顾那些有智障的年轻人，哦，在那边呢，就有一天呢，有一位同工就对他说，他说卢云神父，哦，我们呢在这边大多数的人呢，哦，其实都不并不想要你做我们的朋友，甚至也不想要你做我们的弟兄，但是我们都想要你做我们的父亲，因为这些的人，这个智障的人士，他们很少很缺乏那个从父亲来的那个爱，所以他们说我们很希望你成为我们的父亲。就到了那一天，这个卢云他才发现，啊，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他在那个画的面前想了很久很久，这个故事是提醒他要成为许多有需要的人，成为他们的父亲。他说，我做很多的好事，虽然出于好意，却发现自己不时的想要去抓权，啊，抓住这个权。我提供了一些意见，就想知道别人有没有照着去做。我帮助了别人，就很希望他们向我道谢。我捐的钱呢，就希望按照我的方式去花用。我做好了善事呢，我就希望呢，哎，别人都要记得。好，哦，虽然没有人给我塑像，给我颁发奖状，但是我一直想着别人有没有记得我，总希望自己呢常常活在别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里面。可是，这个浪子的父亲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哈，这个父亲他并不关注自己，他长久的受苦和忍耐，他只关注自己的儿女，他只想把自己奉献出来给他们，只想为他们倾注自己的生命。所以经过那么多年来对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的沉思默想，卢云就说，成为一个慈悲的父亲，属灵的父亲，乃是属灵生命中最高的目标，就是成为别人的属灵的父母。他就常常反问自己说，我可不可以付出而不求回报，爱人而不附加条件。因为圣经上讲了，你们应当慈悲，好像你们的天父那样慈悲一样。所以他的这个反思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这些，啊，是做父母的，或者是做属灵的父母的，就是属灵长辈的这些人，啊，做属灵长辈的人不一定是年纪大的，啊，就是你信主的时间长，啊，你的灵程长的，啊，要有一颗为父的心。我们不论是做小组长，啊，或者是某一个事工的负责人啊，啊，或者是做教会里面做长老啦，做执事啦，做传道啦，面对我们这些属灵的儿女，啊，属灵的儿女呢，就是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需要我们接纳的，需要回到神的家中啊，需要这些成长的人，神把他们带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成为他们有属灵供应的来源，我们在属灵上就成为他们的父母一样。这提醒我们呢，这个父亲啊，提醒我们要用那个持久之爱，用那个饶恕之爱，要用那个祝福之爱来对待他们。好，你看好像在他们很听话，我们建议什么他们就做，啊，很顺服我们的时候，我们像父亲一样爱，父母一样爱他们。在他们反叛的时候，背逆的时候，啊，不顺服的时候，也一样 用天父这个持久的爱来爱他们。在他们给我们带来称赞荣誉啊，哎呀，这个小孩教养的好啊，谁是他的父母啊？哎，这个弟兄是哪里出来的，哪个教会出来的，哎呀，他们带的真好啊。在他们给我们带来荣誉的时候我们爱他们啊，在他们给我们带来羞辱的时候啊，别人说，哎，这个小孩是谁带的，哦，这个姐妹是哪个教会出来的，哎呀，给我们带来这个羞辱的时候，我们一样用天父饶恕的爱接纳他们爱他们。而且不但如此，我们还像天父一样用祝福之爱来对待他们啊，不论是我们肉身的儿女或是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们都把一切属灵丰盛的产业留给他们，给他们那个尊贵的地位和权柄，在他们欢喜的时候跟他们同喜，在他们哭泣的时候与他们同哭，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在他们的身旁扶持他们一把，建立他们，用祝福的心来对待他们。现在哈，我建议我们再来看这一幅浪子回头的这幅画，我们一边看一边来默想，一边来反省。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边来看一边来向神祷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这个小儿子。好，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下边有三类的人，因为在15章啊，路加福音15章那边呢，就是罪人和税吏呢都挨着耶稣的脚前要听他的道。另外一类的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哎，你看这个人跟这些罪人在一起。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跟着耶稣的那些门徒。所以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有三类的人在底下听。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哈，在听这个道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三类的人。好像这个小儿子，那些税吏和罪人都认同那个小儿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在罪中打滚，曾经远离神，以为得到自由却成为罪的奴隶啊。我们把青春年华，把亲情，把家庭的幸福，把一切属灵的产业都浪费殆尽，我们的人生中危机四伏。但是等到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我们人生从危机出现转机啊！我们发现神老早就在那边等待着我们，回到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重新获得人生的良机啊！不信主的人，你看从危机到转机到良机，真是失而又得，欢喜快乐啊！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个大儿子啊，当时在耶稣的脚前在旁边听的呢有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人好像就像这大儿子一样啊，虽然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甚至有各样的服事来着，但是呢一当一些事情发生，好像这个小儿子回来父亲给他祝福的时候，尤其是当别人被夸奖，别人的祝福比我们还大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自义自夸自怜就跑出来，我们就发现我们虽然身在神的家中，却是呢心在外面的流荡。我们应当悔改，像这个大儿子啊还没有悔改，我们应当悔改，重新执守神儿女的身份，失而又得，欢喜快乐。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还有一类的人哈，是认同这个父亲呢？当时还有一类的人在听耶稣讲，就是他的门徒呢，就是要认同像这样的父亲，因为神把那个做属灵父母的全职责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中间有做小组长的，有领会的，有师班的啊，有做执事、做长老、做传道等等的。神把那些有需要的属灵的儿女托付给我们，愿我们都有一颗为父的心，用持久的爱来爱他们，用饶恕的爱来爱他们，用祝福的爱来对待他们。也许我们以前呢，逃避做父母的责任，甚至逃避做属灵父母的责任，我们都应当悔改，失而又得，欢喜快乐。 那我们用这首歌好不好，阿巴父来作为我们的回应，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亲爱的主，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让我们想起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失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失落了，我们曾经没有信主的时候远离了你，我们的生命出现了危机，可是当我们决定要悔改归向你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出现了转机，当我们受洗成为神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出现了良机，是吧？真是失而又得欢喜快乐。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却成为身在神家中心却在外流荡的大儿子。哦主啊，愿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从这个自义自夸和自怜的光景的里面来悔改，回到神的家中，真正成为神家中的儿子。我们有一些人神把儿女赐给我们，有一些人神将属灵的儿女赐给我们， 我们在神的家中好像基督的门徒一样，是被呼召来做属灵的父母的。你让我们做小组长，让我们做执事、做长老、做传道、做人属灵的父母。我们也曾经推却做属灵长辈的责任，我们也曾经失落了，但是愿主你使我们悔改，失而又得，欢喜快乐。哦，阿爸父啊，相信你都垂听了我们在心里面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主你借着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向我们每一位的人的心里面来说话。愿主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来奔跑天路。谢谢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